六前四七对八梗九离门，到这里八是梗
梗
梗
梗
梗梗梗好，这个八卦呀，因为这是一种朴素的那个唯物主义的世界观，有八个卦，它可以类比世间的万物。你比方说，从人物上来说，乾卦代表老父亲，也可以代表家里面的男主人，这个记一下。乾卦是老父亲、老头，从人物上讲。这次啊，讲八卦呀，我把它分开讲，先讲点，后面再讲点，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，你一下讲多了，你这个他受不了。乾卦从人物上讲，代表老父亲、
老头
，家里面的男主人。换一换方式啊，你不然这八卦的象限一讲，他听脑子呆都晕了。这坤卦，母亲、老女人，家里边的女主人。好，这个巽卦，家里边的大女儿、长女。
巽
啊，巽卦，大女儿巽下段，巽下段。
大女儿。
对，整卦。大儿子，
正卦大，
长子。对了，说到这个长子长女这个问题啊，我给你们讲一讲。你比方说，家里边两姊妹，那个或者五姊妹都可以，上面两个姐姐，下面三个儿子，是吧？那么排行老大那个儿子也叫大儿子，他是男女给他分开排。
我知道。但是
你能明白吗？
那个小群，他之前母亲，他之前流过产什么那些要算进去。
阴阳未判，如果说你知道性别的就该什么是什么，是吧？你比方说知道他留掉一个儿子，那么现在他活着一个儿子，那个儿子是男老二，就是如果说你不知道，他有可能有的那个一两个月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个性别啊，是吧？阴阳未判，以阳算，就算男的。
哦，就我
能明白。
我妈在我之前留了一个
人，那就算男的。那你还是大女儿。
我还是大女儿
啊。
那我之后又留了一个。
那不关你的事了。
那不关我事。
对呀、啊。好，整卦是长子，巽卦是长女，所以说你看了，他这个配啊，他也这么配的，你看到没有？乾卦是这样吧，三个阳爻，坤卦是不是三个阴爻啊？他不是阴爻配吗？老头和老太太玩了，所以说你那个老头和那个小女生搞到一块了，人家得笑话你，人家得笑话你，你这个叫阴阳不配。
乾卦和坤字配一起。
对呀、啊，你看，你这么看，
哦、
是不是阳的配阴的，阳的配阴的，阳的配阴的呀？
对对对。
你看这个长男长女，整卦对巽卦，它不也这么配吗？
嗯。
这个就叫夫妻卦。所以说，看婚姻好不好，就要这两个同时看，就乾卦和坤卦要同时看，因为这个婚姻吧是两个人的事，它也是一对阴阳啊。你先记住后面怎么看我再告诉你，你要有这个观念啊。整卦是长子和巽卦，坎卦，坎卦代表中男，二儿子，要说人物的话二儿子。离卦中女，二女儿，看到没有？他不也是阴阳配吗？你把它写出来就知道了，是不是啊？阴阳配阳阳。好，对卦哦，艮卦是男老三，也是少男。这个兑卦也是那个第三个女儿，小女儿。所以说啊，这个婚姻好不好？这个像这种一对两个卦一起，像这种，这个整对巽，离那个坎对离，艮合对，这四对就叫夫妻卦。能明白吗？夫妻卦。
对，对卦是女三。
对，小女儿，那个是小儿子。
嗯，是啊。
就小孩和小孩玩嘛，是吧？老头和老太太玩，所以说这个社会就乱了，他阴阳不协调。他往往那个老头啊，他喜欢和小女孩玩，那老头和小女
孩。那心态不老
的。心态不老是吧？好，记住啊。夫妻卦它总是成对的出现，它不可能一个人用，一个人怎么结婚呢？好，你这个有了，这个以后啊，然后讲每个卦的五行属性。坎卦属水，坎卦属水，
老说
坎为水，离为火，九是离嘛，离为火，要它有五行属性的。好，
坎是什么？
坎是水。
水。
啊、五行
钱呢？
你不要慌啊，离为火，钱是金，鱼。没事，钱是金，坤是土。坎是水啊，坎是水，离是火，乾为金，坤为土，这个艮是土，兑是金，整合巽都属木，三合四都属木，
水就一个，
水火一个，其他的两个，五行嘛，是吧？二三得六再加二，不就八个吗？中间这个五数属土啊。五属土，但五没有卦，它是个太极点。那么好了，有了这个以后，咱们来看看中国地图啊。风水上啊，它是三种，学风水你不管学哪个门派，它都是三个东西，一个是形理则，就是那个你要有这个观念，所谓的形是什么东西？形峦，形峦峦头，这么写啊，形峦。理是理气，则是则字，这我们都要讲。所谓的形峦是眼睛能看出来的，不需要用罗盘量的，是吧？你就像现在风水上那个文笔风，那个眼睛一看就知道，我不需要用罗盘量的，这个就叫形。那么理就理气。理气就是需要用罗盘去测量的了，就看哪个方位啊，什么东南西北啊，这个就是理气。折就折字，就挑字怎么样？比方说什么那个奠基啊，那个下基础啊，或者那个要那个家里死了人要下葬要挖坟啊什么的。
老师，你还会八字啊？
八字呢会一点，但我不精通，我主要研究风水。你说到这个问题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像搞这个的门门都精通的，所谓的都懂的，绝对是不专业的，你哪可能啊？你这一门呢、啊、你把它搞清楚都很不得了，还不要说你门门都在精通，哪有可能呢、啊、没有那种人。好，择日。那么往往啊，平时这个择日啊，咱们是分开用，这两个往往是混在一块用的。
能
吗？你不能单独讲那个，你不能单独讲这个形状，不能单独去录语气，必须要配合。这次我会讲很多这个形状，因为咱们学这个风水，你想一想，在改革开放以前，这风水是古人传下来的学问。那么改革开放以前哪有这么多楼房啊？没有啊，是不是啊？你就像你小的时候哪有这么多楼房啊？也没有啊。这个是经济发展以后的产物。那么你研究这个风水，从它的根上，你还必须研究农村的风水。你想想以前，在那个清朝的时候，两层楼、三层楼的都少，基本上都是个院儿。所以说你要研究啊，你要从根上研究，就要研究那个四合院的风水，从那个开始研究，然后再逐步的给它过渡到现在的高层，你必须还得与时俱进的，要接地，要接那个地气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啊，现在咱们很多老师讲风水啊，他不讲那个农村风水，那是不对的。所以说那学员他永远没办法去举一反三，本来就是啊。你看改革开放以前，一个县城里边顶多两个医院，你看现在一个县城里边多少医院？为什么？环境给破坏了呀，那建房也都不讲规矩了呀。你建房吧，你没有规矩，你住进去以后啊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有没有农村生活的经验？去过农村吗？
去过。
你有没有农村生活的经验？有，是吧？你说那个农村的房修好了以后，按理说它不住人了，它磨损耗还小一点呢。但是你根据经验来判断，它不住人的房往往还塌得快一点，还坏得快。为什么？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就农村那个房修好了以后啊，如果说假设里面不住人，它应该没有损耗啊，那个房应该管的时间长一点。但是事实上是你不住人，那个房还坏得快一点，还容易塌，那墙还容易掉片。为什么呢？你说这东西吧，你不使用它不会坏啊， 那个房子你建好以后，你过个七八年十来年你去看看，你要不住人，里面到处都开口了，你住人还不会有这个现象。为什么？你说为什么？下去
人也是风水的一个，
它不相互感应吗？这也是一对阴阳啊。所以说你人在那个房屋里面感应房屋的气场，这房屋同样需要有人气来填充它自己啊。这个绝对是这个现象，不住人的房屋还坏的话，那个还那个什么，就像人一样还老得快一点，肯定的。这是如果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就知道为什么呢。你说这个不符合逻辑啊，它没有损耗啊，你不住人。所以说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，这个就能证明这个房屋和人呢，其实是一个相互感应的过程。你住在一个好的环境里面，你感应了好的气场，你自然就顺利。你住在那个不好的环境里面，你感应那个坏的气场，那心情就郁闷，就是那些不好的事儿就来了。所以说咱们研究啊，就是说怎么研究，怎么情况下是一个好气场，什么情况下是一个坏气场，它有哪些规矩，有哪些要求。而且为什么现在这个风水学界这么乱，没有水平的也在里面混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没有规范啊。不管你是再大的老板，你再有钱，你请到看风水的来，因为你在这方面的知识储备量是等于零，那你请他来就只有他说的，他都是专家，就是专家的意见，事实上是不对。风水是有标准，他这个标准呢，我可以跟你多说两句。第一是看什么，看他整个外环境哪高哪低。因为风水啊，两个字，风是讲的气，气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想一想，你前面有个高楼给你挡住了，那个气是过不来的呀，这很常识啊。它吹风它也不可能从那边吹过来的，这是风。水是什么意思？水不是流动的那个水吗？什么意思呢？你地形有高低的环境，那个水才能对流啊，指的是高低的变化。他讲这个
水是什么？
水讲的是地形的高低的变化，从高的地方来低的地方走吗？能明白这个意思吗？这个就是标准，能影响这些东西的就是影响风水的，你影响不了这些指标的就不是风水的体系里面的东西，他就做不了必须要这么干。当然风水也有一部分文化的东西，但现在还没完全解开，这个讲课我要讲包括怎么去解有的东西啊。所以说啊，就是这个，你像阴宅风水里面讲的那个什么来水去水，它不都是讲的地形的高低吗？从哪来哪去，高的地方来，低的地方去，就这个意思啊。这个是很科学的理论。好，咱们接着来说，这个地图上啊，这个上面是南方，这个洛书啊，上面是南方，和咱们那个地图是反的哟。咱们地图是上北下南哦，你这个要别过这个劲儿。这是北，这是西，这是东。好，你看，行鸾呢是个什么意思呢？就凭眼睛看着去判断。你把它这个分成九宫，这是我大概画，北京的大概在这儿。好，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主人，一个家庭也有一个家庭的主人。阳宅有三要啊，阳宅有三要，阳宅有三要，这个要啊就是要素啊，有三个要素，但看。门主灶，能明白这个意思吗？阳宅这三个要素啊，单看门主灶，门嘛就是进来的那个门，就进你屋那个门。主好了，这个主就有点学问了。陈总啊，什么这个主是什么意思啊？
主
卧是吧？好，我很尊重你，我尊重你的方式就用这个来表达。哎，错了，错了。
是啊，我以为是主人
嘛。好，不要慌嘛，我先说灶嘛，就是厨房嘛，是吧？
主人吗？
主从两个方面来论述。第一，从房屋上来论述，这个主是代表什么？第二，从人论上来讲，从人论结构上来讲是代表主人。那么从房子上，从风水上，什么是代表主啊？这我先给你讲一讲。主啊。
简
直是什么开黄腔，也能干，也能干开黄腔，真的。 主在阳在那个，在很多风水师老婆里
面。
先
打量，
先把门送过来。
在那个，这么说，在农村的房子和别墅里面，和那个独栋别墅啊，它的主是指的整个房屋的重心。记一下，这个要记。
农村房子里面。
农村房子、别墅房，然后那里买不起
来
的工。
我那个还有其他的事情。